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上次呢其实因为内容很重要，所以我们只是分享了一点点啊，就是一章的十七节和十六、十七节。我们十七节呢都还没有讲完啊，因为讲到施洗约翰呢，其实这个人非常重要，他是在耶稣之前呢为耶稣做一个预备人心的工作的这么一个职分。这样的一个职分呢在今天呢其实对我们来说有非常实际的应用意义啊，我们原来也提到过，就是我们今天什么样的心到主面前去接受他是最蒙福的呢，就是施洗约翰预备的心。施洗约翰预备什么呢？他就是预备人悔改嘛。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施洗约翰的服事呢就是像以利亚的这个服事是一样的。那以利亚在我们上次分享过，以利亚的服事就是告诉人你错了啊，你不能又说你要是神人你就下来啊，你来到神人面前，来到神的使者面前，你是要有颗谦卑的心的。所以我们上次分享过以利亚的那个故事啊，五十个人先去了又烧死了，后来又去五十个人又烧死了啊，最后去了五十个人，他们的态度对了。所以以利亚的服事就是使人谦卑的服事。那我们上一次呢有一段经文呢只开了一个头没讲完呢，就是旧约的最后一段经文。我们今天先去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再做一点解释，就是马拉基书的四章，马拉基书的四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啊。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啊，它的写作的年代呢是在马太福音也就是耶稣来的时间之前的400多年啊。在这中间的400年呢神没有任何的启示啊，所以马拉基书写完之后呢，在后面发生的事就是主耶稣来了。所以马拉基书最后四章的第五、第六节呢，主是这么来描述的，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所以以利亚的服事呢？是指出人是在罪中需要悔改的服事，这也是施洗约翰的服事。所以以利亚都能壮胆对着王说，对不对？那说王是你才导致整个国家有饥荒，你才导致国家现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他是对着亚哈王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在这儿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的最后呢，他其实告诉我们旧约停住的地方呢其实是停在一个盼望里，停在一个对以利亚的盼望里。但是问题是呢，以利亚来是早就来了嘛，对不对？以利亚并不是说要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以利亚是个真实的人，是在亚哈王年代就来了，但他来了以后以色列人也没有悔改。所以我们自然就会问一个问题，以利亚再来第二遍难道会有不同吗？对不对？肯定不能有不同。所以一个人就算你告诉他是罪人，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还是改不了嘛。他没有这个力量啊，就是我没有办法从罪中出来，我们是罪的奴仆啊，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就算再来一个以利亚，就算再来一个施洗约翰，我们又能怎样呢？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在以利亚之后来的耶稣。这就是为什么他只是预备百姓用的，这就是为什么从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的最后啊，你如果旧约只停在这儿呢，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真的盼望，因为他最后是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他的意思是你如果不按照律法行，律法就是告诉我们关系是要恢复的嘛，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嘛。今天我们看放眼看绝大部分家庭都不是这样的嘛。那怎么办？那就有咒诅，这是个律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今天不用去埋怨神，对吧？就神造万有他是用律来规范的，神造灵也是用律来规范的。神造万有的律是什么呢？比如说万有引力，比如说重力，你知道不能从楼上跳下去，因为会把腿摔断的，这就是律嘛。你说能不能我跳10次不摔断呢？10次都会摔断的，因为这就是律啊，对吧？我手上拿了这个袋子，我一松它就往下掉，它不会往上飞，不会往边上跑，你试1万次都是往下掉，这就是律。 物质世界的律和属灵世界的律哪一个级别更高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属灵世界的律级别更高。如果物质世界的律神尚且让我们看见无一例外，我们怎么可能说哎，父亲的心不转向儿女，儿女的心不转向父亲，没有咒诅，不可能的，一定会有咒诅，一定。所以我们今天的苦难怎么来的？我们今天在地上碰见的许许多多的苦难，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按神的话去行，就有苦难。所以属灵世界的律告诉我们，你这么做就会有的后果，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对不对？就好比我告诉一个孩子不要从三楼跳下去，否则会摔死的。那你觉得我在咒诅他吗？我没有在咒诅他吗？对不对？我在告诉他一个规律，这个是个律，孩子你不要去试。我们做父母的哪个不是这么教导孩子的？但我今天告诉你，你如果不信耶稣会下地狱，那你觉得我在咒诅他？这也是个律嘛。我今天告诉你，如果父亲的心不转向儿女，就会在地上会有后果，这是个律。所以这样的一个律就是旧约的主题，旧约就是告诉你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无人能够逃脱的，但是我怎么做得到，旧约没有办法给你，因为基督没有来。我们可以把它形象作为一个例子，就好比做家长的，我们都会写这种规条写给孩子，对吧？这种什么几点起床啊，今天要干啥啊，按时吃饭，按时刷牙啊，你都告诉他，甚至按时做作业，你都会告诉他，你写在墙上。问题是他也认可你写在墙上这个是好的，是善的。这写在墙上的这个规条不能给他行出规条来的能力，对不对？这会是两回事的，对吧？就算他承认这个规条是良善的，但规条本身不是他越看他就越做得到的，没有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规条是规条，行出规条的能力是另外一回事，律法是律法，行出律法的能力是另外一回事。律法是神借着摩西颁给我们的，行出律法的能力只有从基督来。规条是无怜悯的，行出规条的能力是从爱中才能来的。什么时候孩子越来越听话，他能从你这感到越来越多的爱，越来越多的怜悯，他明白了，他也愿意去做。他什么时候能做到呢？就当他知道你很爱他，当他知道呢他这么做呢会伤你的心，那就回去做了。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不理解这个，不理解这个呢，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尝到主的爱。我们要去试一下，你去尝尝主恩，你就知道呢，神的怜悯呢，远比我们想的要深呢。神是用圣经是用"长阔高深"这个词来描述他的爱的。所以回到马拉基书的四章，在四章的最后，他停在什么呢？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就意味着呢，神告诉我们，他不愿意来咒诅遍地，但是如果你们不是按照这律法行的，就会有后果。所以在以利亚的服事里呢，他先要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现状，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罪呢，其实是在等候咒诅的来临，或者甚至已经在咒诅的苦难里。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一章的十七节。所以四个福音书其实是平行的，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完美的把马拉基书的最后一节直接接到了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时间上是完全吻合的。所以在马拉基书最后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先要有一个以利亚来，他来做的事情呢，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错了，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状况。如果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就知道父亲的心是不转向儿女的，儿女的心是不转向父亲的，我们是在各样的咒诅里的，那怎么办呢？第一章的路加福音的一章，我们回到路加福音一章的十七节后半段就能明白了。他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为主预备的百姓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知道我需要被赦免，我知道只有主来才可以使我 有能力有力量，我如果是儿女，我可以真的转向父母，如果我是父母，我可以真的转向儿女。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例子哈，它并不是说呢地上的麻烦和矛盾就只有一个源头，就是父亲的心不转向儿女，儿女的心不转向父亲，那可不是，那有夫妻关系也可以破坏的啊，那些兄弟关系也可以破坏的，所有关系的破坏全都是因着罪来的。所以关系的破坏是一个苦难的源头。那这个之后的麻烦就会越来越多啊。所以但是呢主有能力。但是一切的祝福的起头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我知道麻烦的源头是什么。我承认这个源头是对的。啊，我愿意相信神给我为解决这个麻烦所预备的方案，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对不对？那我才可能有后面的祝福。所以大家现在能明白这样一环一环的关系了。所以为什么最起头最最初的时候一定要施洗约翰呢？施洗约翰起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从一个眼瞎的状态醒过来。我们可以想一想现在，假设我在地上用人的办法，我可能遇到麻烦的时候我有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手段的，对吧？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方式，对吧？你可以觉得找朋友，对不对？找亲人，甚至什么呢，我再去学一点东西，对不对？我上个好大学，我们有通过世界这个体系会给你许多的解决方案。但是我想问大家，如果这些解决方案有效，你还会掉眼泪吗？你是不会的。没有一样有效。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如果有效呢，地上就不会有那么多苦难。如果有效呢，我们也不可能会死的。正是因为这些方案它没有办法给你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来读圣经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原来是瞎的，现在能看见。所以神的真理对我的影响是一个光照。神为什么用光照这个词呢？就我在黑暗里，我可以往四面八方走，走出路走不出来，但其实我知道我要的是光，光照进来路自然就出来。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从神来的光，而这光呢就是借着基督来的。所以施洗约翰呢，他不是那光，耶稣是那光。但是呢，施洗约翰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他是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自己在黑暗里。因为人最糟糕的状态是自己在黑暗里还不知道在黑暗里，我还要去找地上一切其他的方式，我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不愿意接受这一点。那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呢，耶稣来也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你不会要他，对吧？那你不知道你在黑暗里，光对你就没有用了。施洗约翰其实起的作用就是这么一条，他为主预备的百姓，就是让我知道我做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做悖逆的，我悖逆的人要转从义人的智慧。我们今天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比方说我在工作上有大的麻烦的时候，那我先想到的就是我只要做一点小小的不太好的事情，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麻烦，我可能就会去做的。我不觉得悖逆，我不觉得得罪神这件事情有多重要，我觉得我用这个方式我就可以解决这麻烦，麻烦没了最重要。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我们不认识神之前几乎没有人会挑战，没人会说你这么做不对。为什么得救了以后圣洁会变得对一个基督徒如此的敏感呢？因为他知道这就是我之前吃了那么多苦头的原因，我没必要再回去，我为什么要回去？我回去又去吃苦吗？这就是施洗约翰的目的。施洗约翰来的目的，神为什么要让他来？就是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好我们的心，让我们从这一点上跟神是一致的。哪一点呢？就是我承认我的苦难，我的麻烦，我的死亡是因为罪，而每一个人都在罪中。我现在要从罪中出来，我需要被赦免，我需要胜过罪的力量。这个只有从谁来？ 从耶稣来，对吧？那这个，我如果对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兴趣，或者说呢，我要的就是把这个麻烦解决了，无非呢来到基督里再找了一个菩萨而已。你在地上可以试很多菩萨啊，基督不是菩萨，基督是真理。那你如果想找一个就是把这麻烦解决的，那地上的方案有很多，撒旦一定会给你一个更方便的方式，让你更不需要付出信心，你觉得更马上就能解决的这个方式。所以即便你在祷告求主，主让你看见一点神迹，麻烦解决了，你依然还会远离的。所以进来的这个角度极其重要，不经过施洗约翰而认识基督的多少都有些麻烦。麻烦在哪呢？早晚他会走的，早晚他会走。因为只有经过施洗约翰的预备再认识耶稣的，他永远都不会走，因为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了，你在宗教里找不到赦罪的恩典，你在宗教里找不到胜过罪的能力，你只能找到更多的枷锁。但是你能找到很多临时解决问题的方案，很多很多。所以施洗约翰如此重要，他等于如果耶稣是那扇门的话呢，施洗约翰是门前那个引导的人。我们每次教会开门，我们都有些弟兄站在门口啊，教会有扇门站在那，但这个站在门口的弟兄很重要的，对不对？啊，来想一想，如果这个弟兄是个满口脏话的啊，这个很糟糕的，那他肯定进不来，那没进。那只有通过一个引导员才能进来，就是施洗约翰的道。施洗约翰的道就是告诉每一个人，我们是因为需要被赦免，我们是因为需要看见这规条能做出来的力量，再到主那里去的。好，我们来一起来回到这个一章的第17节哈。17节的后半段就是这个意思，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否则你不能理解他预备的百姓是什么意思，就这个意思。谁是何用的百姓呢？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预备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那我们先继续讲下去，关于施洗约翰呢，上次有些问题我们放在最后来回答。我们先讲第一章的第18节。那撒迦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是因你不信，你比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我们先解一下这一段，短短的几节呢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碰见的。碰见什么呢？就像18节说的，我们也会说，我凭什么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他这在说什么呢？在说，主啊，你做的事要让我能理解。我再说一遍，是不是？他其实在跟主说，你做的事要让我能理解，这不是对的方式。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念头撇掉。我们要说，主啊，你做你的事，我不需要理解。我要信，阿们。你做什么我都信，只要是你做的，我不需要理解。当你一定要坚持要理解的时候，就会像他这样，你就不信了，你就不信了。我们一定要理解为什么不对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能明白。如果我们是受造物啊，神是神，那谁的能力更大？神的能力更大，对不对？那就意味着在我们之外有许多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对不对？你今天去问科学家，他什么都懂了，没有一个科学家敢说他什么都懂。宇宙里有多少奥秘人不懂的，你多了去了。那既然物质世界我们都有那么多不懂的，我们怎么可以跟神说，你说这些我不明白，所以我不信。这是不是很愚蠢？正是因为我的位置是低的，他的位置是高的，所以他做的事全部都不需要来通知我， 来告诉我，一定能让我明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最终啊，我们的理解力是大大受损的，就是罪会使人怎么样呢？罪会使人，对对，变傻呢，说的会不太能接受啊，但是至少呢是不太能够理解更多的东西。那我可以有个很重要的证明，至少人活的时间是短了，你现在没有活900岁的，亚当那时候都是900多岁，是不是？那到亚伯拉罕那时候轻易都活100多岁的，对不对？那老雅各都说，哎呀，我这辈子又短又苦，他活了130岁，他说他这辈子又短哦。我问大家哪一个活到130岁的啊？你们家哪一个活到了130岁？你会130岁说你日子又短又苦吗？别人都说你很矫情，是不是？你说我也希望活130岁，但他的确是比他爷爷比他父亲活得短的，事实是这样的。那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那罪的后果就是这样的呀。如果不是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给人极大的恩典，人的寿命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的。你再往几百年前看，人的寿命比现在短得多的，不是吗？是不是？你看中国的这个皇帝能活60岁已经高寿了，对不对？你今天哪个60岁死了，你还觉得呀什么英年早逝啊，是不是？是不是？为什么呢？罪嘛。那罪都是使人寿命减短，那罪不是使人更笨吗？这是很简单的嘛。我们本来受造的状态肯定比现在要好嘛。所以这两个原因使得，一个就是神比我们远高得多，就算我是亚当开始没有犯罪的时候，我都不可能全部明白神所有的事，更何况亚当都已经犯罪，都走到我这一代了，我们这一代了，那这人已经是智力已经是一塌糊涂了，你还去理解什么神的道？就一个方案能走出去，信他就好了嘛。所以耶稣为什么说你们为什么不像孩子那般信呢？对吧？他说你要像孩子那样信，孩子要小一点的孩子，大一点的也不行。现在孩子这所谓懂事啊，都比较早啊，打引号都比较早啊。所谓懂事就是他自己要做主，嗯，你的2、3岁、3、4岁啊，他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神就是喜欢这样的信心，你告诉他是什么就是什么啊。我们对孩子尚且觉得这是最好的，神对我们不也是一样吗？所以在这儿，撒加利亚不是一个，在这不是一个对的回应，是一个不对的回应，是个没有信心的回应。所以他的回应的理由呢，就是我们经常用的理由。他说我老了，我妻子也老了，他的潜台词就是我老了就不能生孩子，是不是？就是我，对他的妻子甚至都已经过了能够生育的年龄了，对吧？就是对非常老了，那他就觉得这个事我不能理解。不合常理，所以不可以，你我怎么能相信你呢？就我翻译一下啊，就好比我今天神如果向我显现，我说科学家都不是这么说的，我凭什么相信你？是不是啊？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啊，这个很愚昧的啊，我们千万不要把神放在科学之下，神要放在科学之上。科学无非就是去理解神创造的规律嘛，对吧？那又不是科学家，又没有创造什么规律，科学家不过就是理解这些规律而已，他怎么能跟规律的给予者和制造者相提并论呢？是不是 rule giver 那才是厉害的，给规则的那个人就是神自己。好，我们再看第19节。好，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这加百列是谁？加百列是重要的场合啊，传信的都是他。我们就有兴趣去读一下那但以理书啊，但以理的几次很重要的神给他的启示全是加百列来的。但以理书的第7章、第8章，但以理书的8章的15节啊，就是加百列啊，16节，然后呢到第9章又是加百列。所以 加百列是在神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天使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呢？这说明呢，因为但以理书的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点是但以理讲的影响后世预言的非常重要的几章。我们今天反复的回到但以理书九章去，对不对？那七十个七，七十个七是谁告诉他的？就是神借着加百列告诉但以理的。我们今天反反复复回到七十个七，七十个七就告诉我们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主第二次再来的这个时间表全列出来给我们啊，一共七十个七年啊，四百九十年，现在是第六十九个七到七十个七中间的恩典时期啊。我们讲到末世的时候都提到过，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九节的时候，加百列来跟施洗约翰的父亲传话，这说明什么？施洗约翰的位置很重要，是吧？极其重要。那我们再看啊，十九章的一章的十九节的后面，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奉差而来意味着呢，他说的是神的话，同时呢是好消息。这个我有的时候我读这一段啊，我觉得很汗颜啊，因为我们经常说主啊，求你祝福我啊，有很多这样这样的需求啊。但当主真的要祝福我们的时候呢，我是不信的，是吧？啊，哎，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我经常有这种经历啊，很汗颜。就神真的要给我们祝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的回应就是和这撒迦利亚是一样的。撒迦利亚，我相信为他妻子祷告，从年轻时候就祷告。我不觉得撒迦利亚是等他妻子七十岁了再求主啊，你给我一个孩子。他们成亲可能就十七八岁就成亲了，从那时候开始，估计一直祷告到四五十岁都没有的，怎么办？我们信心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的？对，信心是越来越小。所以我们的信心啊，很多时候呢，如果是基于环境呢，就会比较软弱。你要基于神的应许呢，你就会比较坚定。你要基于神的话，那神有哪些应许？你去读圣经你就知道了。你拿着这句话跟他祷告，然后你祷告完呢，你就会很平安，你就知道神听见了。然后你怎么办？然后你就该干啥干啥，你等着就好了，神一定会让你看见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环境呢，可能等了几十年还是没孩子，突然来了个天使还吓了一跳，说天使在说一段话呢，我也不觉得这是真的。所以你看，天使说这是好消息，撒迦利亚说呢，我觉得不可能，我凭什么知道这是呢？对，撒迦利亚想跟天使讲一点这个科学的道理啊。然后到二十节呢，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所以天使讲了两个信息啊。天使的信心前面呢，在十二节也就十三节到第十七节，这个是好消息的主体部分，对吧？但是你会注意呢，天使马上就回答了，说这话一定应验，这是必然的啊，因为这是神的话，天使必然相信神的话。然后他说呢，因为你不信，所以你会哑巴。我不知道啊，我只能大胆猜一下，我不知道是这个时候突然神告诉天使的，还是神在天使出来之前就告诉他了啊。是不是？因为撒迦利亚的回应神是知道的嘛，是不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怎么回应呢？主也知道。我们有多大的信心呢？主其实是知道的。那我想鼓励大家的是呢，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呢，神这么安排是在审判啊，是在责罚啊。其实神这么安排是在祝福。我给大家解释的，我们很多时候一看见神用这样的方式呢，就会很害怕。哎呦，一下让我哑了，还哑了几个月，哑了很长时间呢啊！她怀孕多少时间就哑了多长时间，是吧？对，当然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对吧？ 就不说话而已嘛。 又没有其他更多的损失，而且九月之后他就10个月之后他就会说话。但问题是神为什么这么安排？你得想一想，我们先要弄明白神这么安排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先看属灵的原因，属灵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有个预表的意义的，就神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成为那个传话人。 再说一遍，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就不要成为那个传话人。所以什么更重要？是我知道的逻辑更重要，还是信心更重要？我们要好想一想。信呢？信呢？就算我今天能用强大的逻辑能说服你，明天再换一个人就可以用强大的逻辑又把你劝出去了。 是不是？口才这件事情，地上有的人可多了，是吧？除了圣灵能让你信，谁能让你信？我是做不到的。那神为什么要这么安排？神就想告诉我们：我们若是不信呢，我就先安静等一等，先不要说，对吧？他什么时候开始说的？看见了就说了嘛。 他的属灵逻辑是什么？就跟我一样的，就跟我们在座的人一样，主啊，除非我看见我信不了，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我们诚实的说啊，对吧？最好让我看见，没看见这怎么行呢？不看见我信不了啊。那神好，让你看见，你才说，所以你没看见的时候就不说，对不对？他什么时候看见孩子？生出来就看见了。 当然这是个预表的意思哈，因为我不知道怀孕了就知道有孩子了嘛。事实上，他很快就知道。但是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他，也告诉后面每一代的圣徒，什么更重要？信心更重要。当我没有信心的时候，就算你的生命像撒迦利亚这样，也是众人所敬仰或者所尊敬的祭司，对你还是可以闭嘴啊，因为你不信。啊，第二个呢，为什么它是祝福呢？ 我们可以想想，假设是我们啊，我常在想啊，对我来说，什么是对我信心增加更大的呢？是我不断的告诉别人这个道理呢，还是我不断的回到神的话里去想呢？一定还是不断的回到他的话里去想。神对撒迦利亚是个很大的祝福。这9个月安静的时间啊。 你人不能说话的时候是安静很多的，啊，是不是？我经常在想，神的祝福常常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忘了是哪一个老弟兄啊，就是，可能是穆安德烈吧，好像是穆安德烈。对，就神就让他呢嗓子哑了好几年，他就再也不能讲道了。然后在那几年里呢，他就写了文集啊，穆安德烈的这个文集。 有很多的卷，那为什么神为什么让他哑了？觉得很大很大的祝福。就当你很活跃的，你要去做这个，你要去做那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神其实离你是有点距离的，因为你根本顾不上神，你顾上的都是事情，哪怕这个事是你要去告诉别人这件事那件事。 是想要你努力想把这个神的话给出去，这也是事。你是不要做？要做，有个前提，你真的有信心。没有的时候，神说：“来来，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对你有好处。安静多长时间？就9个月。你好好想一想，你都祷告了几十年了，怎么突然来好消息？你不信呢？不要为这事想一想吗？想一想，神为什么责备我们？” 神从来不为别的事情责备我们，他就责备我们一件事：你这小信的人，你这小信的人，是我们真的要去想，我错了，我不信。哎，所以在这里哈，我们回头看这件事情啊，就是当他哑巴不能说话的时候，他要去默想的是什么？就是神给他的这些话，就施洗约翰的这些预言，对吧？ 就是什么呢？就是 这第二十节说的，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那如果我们是撒迦利亚，我们会想，主啊，求你坚固我的信心，我要在这件事情上学到一个深刻的功课，只要是你说的我就信，我绝不反驳，我绝不跟你去争啊！我相信老撒迦利亚从这次之后他一定学会这个道理了。你随便怎么说，只要是你说的，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端着圣经来跟我们争的，甚至端着圣经跟神来争辩的？我最好不要做这件事情。当然了，我们做的时候呢，神也许会让我们有段时间不能说话，然后好好想一想。但这个前提是我们信的。那最后我们再来讲，这是个祝福的第三点的原因啊，二十节。其实他不信，就是他要一个证据，是不是？有什么比哑了更大的证据呢？啊，是不是？你不是要证据吗？啊，给你个证据，你不要神迹吗？给你个神迹。因为他如果不信，他跑出去，你觉得外面等在外面的老百姓会信吗？撒迦利亚可是大祭司，不是，至少是个祭司，是个圣洁的祭司。那我们是那百姓啊，如果撒迦利亚都不信，那我就更不信了。你空口无凭的就说，就你们几十岁了啊，当爷爷都显老了，这还你要生孩子，还说天使告诉你的，我凭什么信呢？哑了。哑了，对，所以哑了这件事情是给一切想要神迹做证据的人，我给你一个证据。神很有怜悯，非常非常有怜悯。所以我还回到我们自己的属灵经历上，如果你单单凭着神的话能信，你就信，这是最蒙福的。如果你信不了，你可不可以说，主啊，我信不了，你能帮一下我吗？可以的，你可以做这个祷告，不要觉得羞愧啊，只是你的祝福会少一点，对吧？我们都记得那几个门徒，其他都信了，只有一个叫多马的，他不信，不信，我不行，我必须得摸一下，我要摸一下，我看一下我才信。耶稣就给他摸，给他看，让他摸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让他看。但耶稣又讲了一句，他说：“你看见了才信，那些没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看见了再信也好，好过不信啊，是不是？神有恩典吗？神很大的恩典，所以你的目的就是一个，你总是要让自己信。你实在信不了呢，你说主啊，你给我一点证据好不好？哑了也行，反正是个证据就行。但总之呢，神很有恩典啊。那我们回到第一章的第二十节，所以结论是什么呢？就算你人生碰到一点这样的事情，不要把它从一个什么角度去理解，觉得神在击打我，神在惩罚我。神的意念，耶和华的意念从来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啊。耶利米书应该是二十九章啊，对，他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千万不能误解神。所以你一下读到一章的二十节，如果你觉得他是在降灾祸的意念，你就会很惧怕。这意念是赐平安的。好，我们来看二十一节，百姓等候撒迦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所以百姓在外面啊，这样的一个证据对他们是极大的。这样的一个证据不但使他们相信啊，撒迦利亚家里会发生一件大事，更使他们的眼目聚焦在未来要来的这个孩子身上。所以我们会查完这路加的前面两章的时候，我们会花点时间比较一下这两个孩子。第一个婴儿是施洗约翰，第二个婴儿是耶稣。你们会看见有个很鲜明的区别，耶稣降生啊，能有多低调就有多低调，就恨不得就是全世界都不知道，是不是？他是降生在马槽里，对吧？就是没有人真的知道一个孩子生了，直到生下来，好，才隆重的，博士也来了，对吧？天使牧羊人也来了，对不对？ 但是这个孩子不一样，施洗约翰不一样，他在没出生的还刚开始要怀孕的时候，他爸就哑了，而且是在圣殿里哑的，而且是所有的百姓全在圣殿外面等着的时候当众哑的。这告诉我们什么？神就像一个聚光灯一样，一下子把这个聚光灯照在了施洗约翰身上，你们每个人必须先去看他。我想问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先去看了施洗约翰？这说明这是唯一的路。就我还是用刚才这个例子，教会的门就是主耶稣，但他其实会引导员的，他前你得前面你得进到里面来，你得经过这个站在门口这个弟兄，他来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你要先知道你是个罪人。所以聚光灯是先打在这个弟兄身上的，就是施洗约翰。这个聚光灯从他一开始生就有个极大的神迹，这个神迹是在众百姓面前行的，对不对？你说要是更大的神迹，那应该耶稣降生更大的神迹。耶稣降生干脆是童女怀孕，他都没有地上的父亲。那施洗约翰这件事情，那在历史上那个亚伯拉罕也经历过嘛，是吧？那亚伯拉罕萨拉也是100岁90岁才有的孩子嘛，他也不是第一个嘛。但是神为什么这么安排？虽然耶稣的神迹更大，为什么他降生如此低调，我们到时候会讲。但是在这施洗约翰，我们要知道这一件事情，百姓全在外面等，你把自己放在那个画面里，突然看见老撒加利亚出来就不能说话了。你觉得你今天晚上回去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家人会怎么说？你说你们知道吗？今天老撒加利亚出来就哑了，然后再过一阵子发现他妻子怀孕了，你们会觉得怎么样？你们每天都会谈论这个孩子，这孩子了不得，一定了不得，以后不知道怎么样呢。你马上想到撒母耳，对不对？你想到以利亚，你想到很多人，是吧？因为他们都读旧约圣经的，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人会是谁呀、啊。我甚至觉得他可能就是弥赛亚，就是摩西说的那个要来的弟兄啊。每天在谈论他，对不对？甚至把他当作弥赛亚来谈论他，对不对？是很正常的。每一个渴慕神的人，每一个想要真的得着神的人，他们都会去谈论他。当然那个整天想着寡妇孤儿家产的不会啊，所以最后你会想，他的分水岭就是我是不是愿意相信的。我愿意相信呢，神就聚光灯打在他身上，我的起点就是先看施洗约翰。好，我们再往后看啊，路加福音的1章的第23节哈，他供职的日子已经满了，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好，我不能在这里确定哈，就是老撒加利亚有没有把他遇见的这个事情天使说的话呢，他虽然不能够说话，但他可以写嘛，他有没有用笔谈的方式告诉他妻子哈，或者告诉别人，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呢，就是在他供职日子满了回家去以后，伊丽莎白立刻就怀孕了，而且呢她归荣耀给了神，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在第25节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就这件事呢，到这儿呢其实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就是首先是他们一直没有孩子，但是呢他们非常敬虔啊，他们是过着圣洁的生活，也服侍神直到年老，而且他们也的确都是亚伦的后裔啊，伊丽莎白自己也是亚伦的后裔。所以到第8节往后的部分，神借着他们的信心和前进，他们依然是服侍神，这就是信心啊。我们刚才讲的他不信是指这个信心的层次啊，那他就好比你得救之后，你有得救的信心，但你在成圣的路上，你信心要长啊。那神借着他们的对神的信心，祝福他们，使他们看见这施洗约翰要出生的一个神迹。到最后， 伊丽莎白得着的孩子啊，归荣耀给神。所以我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老撒加利亚告诉他，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呢，他们都归荣耀给神。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完整的故事。为什么我们把这一点提出来呢？这点很重要。就我们呢跟随主的过程也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的需要，对吧？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这件需要去祈求主。祈求主呢就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形。当然你祈求完了第二天就应允了，那这最好。但也经常是什么呢？你看你等好久啊。那他等了几十年嘛，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等几十年，你信主的没几十年，对吧？那你等个几年可能已经等不起了。那我怎么办呢？我安静的等，在信心里依然等。神纪念你等候的耐心和信心。那有一天出现的时候呢，你要记得不要慌张，更不要不信，不要把好消息当作要去跟他争辩，拿科学去争辩的理由。你感谢主。当他成就的时候，这是我最后要讲的这一步，一章的二十五节，一定要归荣耀给主，一定要归荣耀给主。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人有一个在罪性里很危险的事情，就是当你已经成就的一件事情，你往回看啊，你常常会忽视归荣耀给主。我再说一遍，你常常会忽视归荣耀给主。你甚至会归荣耀给科学，给医生，给你的朋友，给一切你觉得你要去感谢的，你唯独不称颂你的主。耶稣曾经救过十个大麻风，是不是？但最后只有一个回去感谢他。我经常默想这个故事啊，我就在想那九个为什么不回去呢？那他肯定在想啊，那我回去啊，我家里还有人，我大麻风的时候我家人我都见不着嘛，对吧？那他回去看家人，他去看他的田产，他去看他的牛，他有很多想法，甚至他去感谢那些在和得大麻风的时候还给他粮食的那些人，对不对？他为什么不回去感谢神？我们人或者会把神给的当作该得的，你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真的会有。我想问问在座有孩子的，你孩子你今天给他做了饭，他又感谢你吗？那有吗？他是不是吃了抹完嘴就走了？是哈。为什么会这样？他觉得我爸妈给我做饭就应该的嘛。我们觉得我跟神求他祝福我就是应该的，这是很危险的想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觉得可能不一定是神来的。大麻风也有不小心好的嘛，是不是啊？那些我昨天不小心去约旦河洗了一下，是不是？我去我们家的河里洗了一下，或者我不小心昨天吃了个螃蟹，以后要得大麻风好的全告诉他吃螃蟹，是不是？我们有多少次去归荣耀给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啊？我经常以前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我说你要是不感谢神呢，你考上了这个你想考的大学，你会归荣耀给你昨天吃的那个包子，然后你告诉一切想要去考这个好大学的回去都得吃包子。人的对因果关系的总结就是这么愚昧，当我们眼瞎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信心的表现在哪？信心的表现既表现在一开始你没有得应允的时候的忍耐，又表现在神告诉你好消息的时候的相信，更表现在成就之后的感恩。这全都是信心的部分，你不能少这个的。你少了感恩，就只能说你信心有问题。总是哪里出了问题，你或者是你觉得该得的，或者是你归荣耀给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我们还多少去乱七八糟庙里还愿的，是不是有的啊？觉得哎呀不行，去一下别得罪了他，是不是？
为什么会这么想？不信呢？如果你几十岁了才有的这个孩子，你会不会把你以前拜的庙都去还一下？你诚实的说，你对着主说，会不会这么做？如果有人提醒你，撒旦差一个人来提醒你一下，你别忘了你十年前去哪个地方拜过，现在你有个儿子了，你不想一想吗？你说是啊，没准也不一定是耶和华，也不要得罪了，爱去一下。我们讲这个话都很扎心的，哎，不要觉得好像二十五节读一下就很容易的，不是的。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他们的信心远比我们大，远比我们大。我们不要去好像觉得哎呀他怎么不信，还拿什么我已经老了去跟天使争辩，好像我就比他厉害。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每一件的恩典若没有主根本不可能临到我们，这就是个客观的事实。我们有多大的程度相信这客观事实呢？就看我们真成就的时候会不会第一时间就回去。第一时间啊，那十个大麻风就是那一刻就回来感谢主嘛。而且那一个是撒玛利亚人，还不是犹太人，还真是很可惜。来想想为什么不是犹太人呢？如果你家里有十个孩子，有一个呢是远房亲戚过继给你的，你自己生的那九个你做了饭他不会谢谢你，那一个远房亲戚过继给你做了饭他就会谢谢你。好好想一想这个故事啊，好好想一想。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的一章的第二十六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好，这一段呢刚好对应五节到第二十五节的就是施洗约翰出生的这一段的故事。我们注意呢我们先讲第一个事情啊，先讲第一个事，就是一章的二十六节啊，这时候天使去了拿撒勒见的谁呀？玛利亚。天使在预言耶稣出生的时候呢，其实神是给两个人启示的，一个是谁啊？是约瑟，对不对？是耶稣的地上的养父，对吧？一个是玛利亚。大家注意到讲约瑟在梦中被启示是哪个福音书？约瑟是在哪里讲的？马太福音是不是？大家注意讲耶稣出生，我们原来讲过啊，两个福音书没讲，哪两个福音书没讲？马可没讲，约翰没讲，对吧？因为仆人他不需要家谱，也不需要讲出生，神就更没有了，神是无始无终的。所以马可福音的形象是个仆人，约翰福音形象是一个神子，所以这两个福音书他不用介绍耶稣的出生。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必须介绍耶稣的出生，但马太福音介绍耶稣的出生完全和路加福音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认真去查考。我们认真查考过马太，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路加，我们一对比就能看出区别了。马太福音是找的谁？找的约瑟，对不对？我们回去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十九节，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要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哎，注意了吗？他直接找的约瑟，对吧？而且是在告诉玛利亚要怀孕，而且玛利亚怀孕之后才讲的这件事情，对不对？顺序是这么个顺序，对吧？天使先去的哪？先去的玛利亚那儿，告诉玛利亚，然后在玛利亚怀孕已经比较明显有一个孩子之后，然后约瑟想要休他，是不是？天使来去找他的，对吧？而且呢，天使告诉约瑟的话是什么呢？你只管去把玛利亚娶过来，而且要给他起名，因为起名这件事情是谁做主的？父亲，对不对？对吧？所以天使先告诉撒加利亚的时候，是告诉他你儿子要叫约翰，是不是？对不对？所以名字都是神取的，但是神不违背他的权柄顺序，对吧？他不是告诉玛利亚的，他不是告诉伊丽莎白的，他是告诉父亲的。好，我要告诉你，你儿子会叫耶稣，你儿子会叫约瑟，叫约翰。好，在这儿，他马太福音的一章的第21节，20节到21节，既是约瑟的信心，又是玛利亚的信心。所以耶稣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信心在上面，父亲的养父的信心和母亲玛利亚的信心。而且呢，讲耶稣出生是告诉约瑟的这个部分呢，是讲在马太福音里啊。原因是呢，马太福音是一个王的福音书，而约瑟身上是有王的冠冕的，因为呢，他是大卫从所罗门这一支下来的王。因为我们往前看呢，就能看见马太福音的一章的第6节，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所以这样的一个家谱下到约瑟身上，你就会看见这就是王，对吧？所以他告诉父亲，因为呢，这个父亲他告诉地上这个养父啊，因为这个地上的养父是有王的冠冕在身上，所以呢，王权是由谁来继承的呢？就是约瑟的长子来继承的。约瑟的长子是谁呢？就是耶稣，就是耶稣。所以耶稣是王，是因为大卫是王，所以约瑟是王，约瑟是王，所以耶稣是王，这么一个一个传下来。那大卫的王权是谁给的呢？是神给的啊。所以神把他自己放在人里面，他完全顺服人的带领啊。那同时呢，约瑟也完全相信。所以约瑟的信心是什么呢？他不能凭着自己的判断去把玛利亚休了，对吧？所以他把玛利亚娶过来啊。那我们再看这路加福音的一章哈，我们来看第27节。他说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名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我们稍微对比一下啊，就是一章的，我们现在在路加福音啊，一章的28节和一章的13节，天使见到撒加利亚和见到玛利亚说的第一句话有什么区别吗？见到撒加利亚说的第一句话是啊，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但是玛利亚并没有祈祷要一个孩子，对不对？是吧？这不可能，他都没结婚，他祈祷要孩子干啥？所以直接神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啊。大家记住这句话，蒙大恩的女子。 什么叫做蒙大恩呢？蒙大恩就是我真的不配，我真的从来不觉得我可以被神这么爱啊，是吧？那你要一个孩子，你想要求一个孩子，你还觉得自己挺配的吗？对吧？别人都有孩子，凭什么我没有呢？是不是？所以你会为一个孩子去求，这个很正常，对吧？那比如说你今天需要日用的饮食，你去求，那别人都不饿肚子，凭什么我饿呢？这个也正常。但你不会说，哎，凭什么玛利亚做童女怀孕我不可以呢？你不会这么求吧？对，玛利亚也从来没有觉得她配得神如此的爱她。所以我想要解释一下这个哪一个点呢？就是蒙大恩，这个大恩是什么意思？我们想一想，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如果是我今天日用所需的，我甚至是我所想要的，我祷告求主，主应允了，是不是很大的恩典？是很大的恩典。我们会不会像撒加利亚那样，像伊丽莎白那样感谢主啊，归荣耀给主啊，主眷顾我的日子，我们也会啊。我相信每一个信主的孩子都会。但这个是不是大恩呢？这个是神的恩典，肯定是很大的恩典。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称它为叫蒙大恩的人呢？恩典对应的一定是主父的代价。我再解释一下，我们所有的从神来的恩典里，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就是为了这个恩典主付了多少代价。那如果说你今天在地上，你为你的工作，为你的健康求一求啊，主就算为孩子吧，你几十岁了，80岁也没个孩子，你求一下，你觉得主为了要给撒加利亚这个孩子，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吗？不需要吧。如果你说我今天家里很大的难处，主是不是为了这个难处他必须得死呢？他不需要。但主为了救你的灵他死了，主为了不让你下地狱他死了，他经历了永恒的审判。什么叫做蒙大恩呢？大恩就是在神的救恩里啊，你有份了，这是最大的恩典。千万不要轻看这个恩典。施学案好不好？施学案真的很好。但是即便如此，撒加利亚也不是最大恩典的人。谁才是？玛利亚和约瑟才是，是不是？因为从他们，我们才可能见到耶稣，对吧？如果约瑟坚持要把玛利亚休了，也不对，是吧？也没，那这种信心小的也很正常嘛，对吧？你这说破大天，我不信，可不可以呢？玛利亚说不行，他再像撒加利亚那样跟天使再多争辩几句啊。我们就看不见，至少不能从他们看见耶稣了。所以从耶稣的降生，我们就知道大恩的开始了。大恩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是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最大恩典，他都不来，都不道成肉身来，你看得见他在十字架上，他怎么替你死呢？是从一章的第28节开始的。一切跟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从这个开始相关的全都是最重要的事。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个最宝贵的道理，我们在这地上没有什么比耶稣更重要的事。你有了耶稣就够了，就够了，够了，真的够了，其他都可以不要了，没有关系，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你就算是撒加利亚，你一辈子没有孩子，你得了一个孩子，你觉得你可以把你一个村子里的人都请来吃饭了，是不是？如果不是把你这城的人都请来吃饭的话，但是依然不是蒙大恩的，根本没有办法跟耶稣比。为什么？因为耶稣不替你死了，
你就算这辈子你不但是80岁生孩子，你800岁生孩子你还得死啊，你死了以后去哪呢？你怎么办？是不是？什么最重要？救恩最重要。我们是靠救恩得救的，我们也是不断的回到救恩的恩典里，越来越信他的，这点太重要了。因为我们的信心的增长啊，你不回到救恩里，你很容易被这个大恩之外的恩典啊所缠住啊。我们知道圣经旧约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耶稣伦肥胖了就跑了，就离开了。耶稣伦是谁？耶稣伦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神给他的祝福是大的，是吧？最后呢，他也有钱了，他也发达了，他也高兴了，最后呢，就跑了，就不信了，就不认他了。除了救恩以外，其他的一切恩典都可能成为你的绊脚石，完全可能的，唯独这大恩。所以说蒙大恩的女子啊，这个话不是乱讲的，这个话不是不可能对别人讲的。你不要以为好像哈拿是不是很好的，好的不得了啊，对不对？最后从他生了撒母耳，我们做姊妹都希望自己生的孩子是神大能的仆人，每一个都希望。那你觉得你做哈拿你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但是没有人可以和玛利亚相比，因为从他生的是耶稣。因为若没有耶稣，我们就很大的麻烦了。所以是因为耶稣的重要，这样的一个恩典才是最重要的啊。但是呢，没有信心还是不行啊。玛利亚是凭着她的信心成为神的器皿的。好，我们再往后看啊。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主和你同在的意思啊，和撒加利亚在13节啊，你的祈祷被听见了啊，主要回应你的祷告啊，也是有区别的。主和你同在啊。玛利亚是被神拣选了，成为一个工作的器皿啊，这样的一个描述呢会比较准确。所以我们今天呢，一切在主的救恩的工作、救人的工作上有份的孩子啊，都是主跟你同在，都是蒙大恩的。大家注意到了吗？你说我得救以后要做什么？你得救以后要做玛利亚做的事啊，不是说你要去童女怀孕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你要去做约瑟啊，去玛利亚娶过来，不是，千万不要用这么教条的方式去理解。你做主要你做的一切事，就是主跟你同在，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主在救一个一个失丧的灵魂。因为主借着玛利亚给了耶稣，主可以今天借着你把耶稣这宝贵的极重极大的救恩给别人。大家知道为什么新约的孩子地位高吗？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旧约来想一想，摩西的工作是怎么做的？都是神告诉他，他去告诉以色列人嘛。今天我们是怎么做的？都是神住在你里面，神自己做吗？他能尝出当中的差别了。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都要以玛利亚为榜样。我是指在得救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玛利亚就是我们的榜样。主今天也会一样跟你说，蒙大恩的弟兄，蒙大恩的女子，你要蒙大恩。蒙大恩的意思就是你的信心主收到了，主开始可以用你做一点事了。好，我们今天最后要讲一讲这点事，后面我们讲不完哈，你先讲讲这点事。这点事是什么事呢？是你没结婚就要生孩子，你肯吗？这不是好玩的事哦，这种事可能会死人的啊，你可能会被从家里赶出去。那个时候主还没跟约瑟讲呢，是不是？玛利亚也不知道约瑟还会不会娶她。我想问大家，如果今天主在找你说蒙大恩的女子，你会不会慌张啊？
性质跟这个也差不多了，你可能也会经历一件你可能不愿意经历的事，但主要用这件事情成就他要成就的美意。什么叫做做主公呢？我常常也很汗颜啊，就是做主公呢，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为主受苦，这是最难的。当你真的被神拣选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你是那受苦的器皿，不是那个打引号蒙福的器皿。因为我们所谓的蒙福都是像这个撒迦利亚，哎呀，没有儿子祷告得了儿子，这是我们喜欢的，对吧？就你说我几十岁了得个儿子，你不会说这事不行，这事我不高兴，你不会这样。还能比较这两个差别吗？撒迦利亚听见的好消息真是好消息，因为百姓也认为是好消息。玛利亚听见的好像不是那么样的好消息啊！你回去你跟谁说谁信呢？啊，你说谁信？你说天使说了，说我这蒙大恩呢、啊，我也怀孕了，怎么办？我们能去说主啊？你要不就算了，这个恩就给别人吧，我不这个大恩我承受不了，为罪受苦啊，我们是要规避的。为义受苦呢，是主看我们配得才会给我们的，你自己去找还找不来的。哎，不要觉得好像我自己冲到大街上去喊两嗓子啊，我就可以为义受逼迫啊。那大概率是我血气里做的。大家看见为义受苦的顺序了吗？他只是在他的信心里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他真的是一个大卫的子孙呢。玛利亚的信心是很大的，我们也是，我们在我们的信心里，你持守在你的信心里，最后呢有一天主会说，我给你点苦难了，蒙大恩的孩子，所以说你要知道啊，不要把苦难推出去。我还是一句话，我不是在终点看跟大家说这句话，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的，也求主带领我，求主带领你们，也求主使我们真的说，主啊，当你跟我说蒙大恩的孩子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愿意，我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要说我愿意。所以我们等后面会讲啊，玛利亚听见他的回应，表面上看好像跟那个撒迦利亚是一样的，就好比神给他的这个孩子起名字，告诉他和告诉约瑟啊，这些我们下次和我们一起来讲。就是他也说怎么会有这事，你看在第一章的第三十四节，玛利亚也说怎么会有这事，玛利亚说完没有哑巴，哎，都有区别的啊，有区别，但很重要，我们下次可以一起来讲神为什么让他哑巴了。我们好好想想区别在哪，你换位思考你就能明白。我跟你说你也同女怀孕啊，你还说哎呀好太好了，那不行，那肯定你有问题，因为你根本不明白这件事意味着什么。主很多时候告诉我们你要为主做工，我都不懂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这句话意味着我要像保罗那样被打一顿来，可能就被抓去坐牢来。我们以为去传福音是鲜花铺就的路吗？我们以为是救人是那么开开心心唱着歌就到了终点吗？不是的，主看我们配得的时候，是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情很可能我们不是太愿意接受的。求主怜悯我们了，神也借着玛利亚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为义受苦的榜样。我们下一次会分享这一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道理，父啊，我愿我们也真的说，主啊，我愿意相信，我们也愿意在一切事情上持守在这信心里，求您带着我们一点一点的加增这信心，父啊，当时候满足的时候，您自然会给我们您认为在您看为配得的
我们如玛利亚那般的服侍与您同工的恩典，是吧？我们就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这样祈求，也为每一位信心还小的弟兄姊妹祈求，求您使我们真的能有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那样的信心能够持守在等候的忍耐里也能够在得成就之后能够感恩，能够归荣耀给您。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今天就到这里。